祝福我长发先生三宝从今之之为所修持当诸自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为，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为，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发菩提心上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甚意世俗圆满的菩提心最终上面。所以我们已经是学习金刚经到一部分的内容当中，我看了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地方，远离思想之后说，黑一孤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前面讲到，就是所以说空性的教法非常的难以难得珍贵，所以就是讲到这个部分，它是断这个烦恼所致的障碍，一切的烦恼和所致的障碍。所以就后来就讲到说，黑一孤的时候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为什么呢？远离一切有无戏论之相，就是真正的佛陀。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离相，离诸相，我等须如是。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答题上面，有讲到前面的主要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大体上面是说，因为平时人也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就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是内外密的这些层次不同的修行的道路，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很注重外在的表法、心意，很多的规矩，所以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这种解释，就外在形象上面的功德有很多的解释，然后也会说就是这种的形象的功德，所以这样子呢，那是不是说人就开始非常确信或者是非常注重这种表法？外在的形象，或者是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的一种的，就是呈现，对人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但是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它是不究竟的。所以它可以增上善，但是决定善的这个上面呢有问题。所以就是说学习智慧，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呢，就是断个别的烦恼的话，增上善的这个方式，增上善的方式，减除某一种的粗大的习气，这些上面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最终来讲，就是断这种轮回的过患，这样的话呢，必须要了解到圣意的这种智慧。所以说，仅仅停留在世俗的相上面呢，这些会有局限性。所以我们修皈依啊，这样的时候都会用错说，就是从因地怎么样去修道地，然后果地的这个皈依是什么，三宝的意思是什么？也会这样讲嘛，就是内外没分开来讲的。所以对于一个初入佛门来修行的人来讲，所以一下子要讲说空性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也不是他们最有兴趣的内容。所以说，开始以他们，比如一般的人对显的一些显象有很像的、很相应的，就是讲到显象的差别的时候，就像我们比较物品啊、比较现象当中的一些事物啊，我们是很精专、很喜欢。所以在这个上面来，提升某一种的，心转向佛法的这个因缘，然后也能够以此来就是转化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种烦恼，业和烦恼的这种障碍。然后说根本上面要断的时候呢，就是要依赖这个智慧。所以这些呢，就是为什么说究竟上面要见法身佛，然后相对的这种色身的显现，这些又清净不清净，上一次这个我们已经说有这些状况。所以说，比如说我们修某一种的慈心禅、悲心禅，它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对治我们的嗔心。但是有时候就是修行慈心禅的这些时候，可能也许有一点跟贪心某一些人混合起来，分不清楚。就像父母亲溺爱子女的时候呢，认为是我对他是最无条件的，有可能是。但是另外一种心态，上面也可以看，它是一种有些时候变成一种占有欲，这是我的，所以很执着那种的心，所以增长某种的贪心的，甚至反而，然后又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一把眼泪，是一把鼻涕那种的，所以，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其他的方式去转，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就特定的一些修行。本来是要说减少贪心怎么怎么样，结果贪心就是摁下葫芦升起瓢一样的嗔恨心，稍稍就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怎么怎么样，开始又抱怨了，就是怎么怎么样，我都什么都舍了，但是我又怎么不倒霉啊，或者是我又生病了，这是为什么呀？其实那个就是不太究竟嘛。所以有就是相对的一些方便的法的时候，如果不结合圣意空性的智慧的话，就是这种就是副作用比较大，或者是有时候更因人而异了，这些都是有副作用。所以说这些将来就是说一些对治的方便善巧，就是能够暂时的减少或者是说对治烦恼，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的能够破的这种的对治。如果有粗大的一个烦恼升起来，你有一个相克的 情绪上面，就是比如说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你想到嗔恨的过失、慈悲的功德这样子，那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羞耻和定力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嗔恨心那转念然后压下去，就是把它解构这样子，这个嗔恨心也是一个念头。但是说要真正的就是这个还会未来可能这个种子在的时候还会再一次又有某一次又有止不住又生气了，然后那时候可能没有及时的用对治的话，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这种。所以说另外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空性的智慧就能够连根拔除，所以说就是不再是一个难破的一个对治，是一个难断的这个对治。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说这不都是概念吗？空性也好，慈悲也好，这些都是就是概念上理解的。那如果你仅仅停留在一些概念上的话，作用就是有限的。所以也有逐步的深入，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然后就是坐上修，坐下行，以及获得证证悟，这样子的来讲的话，就不再是一个另外一种就是概念了。所以能够证悟无我，所以能够有效的这个对治这些烦恼，而且不是对治一个两个，它是全面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能够这些，所以它是一种叫什么医药治百病，百病的这种的方式，或者说一个空性的教法对治所有轮回的疾病，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但是我们这里面呢，又第二段里面也讲到说，这些空性的教法呢，可能有些人听的时候会有一些害怕呀，有不解呀这些状况。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不能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就是我们六修六度四无量心这些时候都结合空性的教法，三殊胜种种的时候都以空性的这种修法，包括任何一个仪轨，你修活供会供什么时候都有需要空性的一些教法上面的一些了解，不然的话没有能力去区分外道和内道的差别，修的上面实际上面或者是见解上面没有办法去分别。去了解这个差异在哪里，就是不共的地方在哪里，这种的。所以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就是法身设立、色身的这个设立上面来讲的话呢，法身设立比较重要。我们会千里迢迢的去一个地方去拜见，某一个佛的，就是佛呀，或者是这些都很好。但是其实我们应该随时随刻在内心当中呢，就是去关键这个法身的这个设立，就是我们应该是常常观这个就是缘起星空的智慧道路，这样子呢就是最终我们自己能够证得圆满，而且甚至也会出现这种色身的这种设立，是吧？所以就这样子，见法性即见佛这个。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所以须菩提讲完自己的所证后，世尊给予印证：“是这样，是这样。”就说。不仅是你就是听得如此稀有，而且前面那个须菩提不是悲泪那个涕泪悲泣嘛，所以而且也说就是不仅时候就将来如果末法时代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听闻如此的，而且他们当时会不会就是能够以这种的方式去了解，不会害怕就是末法时代出现以后呢，以后如果有人听到这样般若的空性的这个法门，并且此人对无我 这法不尽对无法无我，人无我即法无我，就是人无我不尽法无我，就是知法不怖，对一切人法俱无，就是一切人法之空性不畏。当知这样的人非常稀有，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讲到这种的功德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一般我们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如果是讲显现的部分呢，这些特别的功德，这样的话大多数人比较没有说就是像空性这样的就是有震撼的，所以也比较容易相应。所以如果在有些人喜欢比如说心经啊金刚经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他也许只是也许一部分人是喜欢读而且带来一些加持。当然人根本上面是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但是他到时候真正置身于就是面对特定的一些危机啊灾难啊失去这个就是所有啊失去生命这样的时候，有些是就是纯粹是什么就是什么，能接受这样就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发生了什么都能接受。尤其是身外之物，有些人就那生意失败了，那么多人可能一年当中一个国家有很多很多人生意失败，但是就是那种自杀的人和生意失败的人相比的话，生意失败的人的数量就多很多，就其他人没有达到那种就是生意失败了以后不想活的人有，但是那个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说身外之物的这种不存在的话很多人能接受，但是如果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就是接受的能力的人又相对又减少了。所以说生病也好，或者是就逐渐的年老可能还好，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生命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就会比身外之物的这种放下的能力还要差，那就不太容易。所以这些都要超过的话，就是在要怎么讲，像我们平时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这个身外之物的损失，生命的这个就是将要这个怎么讲呢失去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些考虑，我们还是一个具体的有限的。但是我们说本身我们所见到的一些现象色声香味触，这一切并不真正的就如同我们眼耳鼻舌身告诉我们的那种的方式存在。所以我们看色法的时候很对他们就是有共识，所以共业和各业的这种的存在呢，我们有个体的感觉，但是也有公共的这种语言和一种法则，就是世俗地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共识。所以说但是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教导里面，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说，其实我们看到的表象呢并不是事物的全貌，不是它的这种实相。所以如果进一步去了解不观察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层次上生活，可以就是运用。但是说如果进一步去用智力去观察的时候，这一些形象味道声音颜色啊，或者是这些法的这种的现象的存在，这些呢并没有这样的真实的存在。所以乃至于像心经当中是讲到的就苦集灭道这些也一样。所以平时我们在相对的这个法里面讲的时候呢，苦集灭道是很好的一个因果的这种的关系来存在的。因为苦有苦因，灭有就是灭因，灭的这个方法道就是这种的，那就是道的结果就是灭嘛，就是这样子。那苦的这个因是集，苦集的这个果是苦，这样子，在他们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说轮回的本质是这些苦地，然后这个因是烦恼和业的聚集，然后这两者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这种如我们所认为的是如此真实的那种的一种 但相对的没有否认这个相对的，但是如果你纠缠每一个层次的这个具体的时候、细微的时候，它并不这样存在。因果是一种的就是相对比较抽象的一种说法，因果可以管得很细。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因果缘起，还有一个比如说像纠缠这种关带缘起。所以如果用很细密的这种思维去分析细查的话，那这个，像《道感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如果你要安立一种的，真实非常困难的，其实不没有办法安立。所以从这个就是说观待元气的这个角度去了解的话，其实这个也不存在，就是意思说哭地极地不存在。然后虽然说痛苦的，怎么去就是去灭这个寂灭的这种灭谛，以及羞耻的这个惜苦的这个道法。这些也不存在，所以如果有些人本来是好像就自己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是一个真理，结果从另一个层次来讲，就是苦集灭道也不真实的存在的时候，会形成很大的那种对原来很坚持和坚定的那种上面的一种的彻底的一种，就是再一次的这种怎么讲呢？好像就是本身我们不抓住有，就抓住空，要不然就是抓住空和有的这种的模糊的一种的状态，有或者是无的。所以说，在一个层次上面，我们就是有修行的人，有些人就会产生一种的畏惧、害怕的心理。好像就是说，一般的人就是甚至人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最后那个有的人说那个人不是人，是个鬼。怎么怎么样？他看见那个人在什么时候又变成鬼了？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可能就开始有点害怕了。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我并不认识他的全貌。他在我面前是个人，但是在晚上的时候，白天晚上的时候，他会变成一只鬼那样的。以前不是很多迷信的那种的，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传说嘛。当然我们说附体啊这些，我们不否认有这些，但是意思说有些是人就是。故意的嫁祸于人，说谁谁身是谁是小鬼啊，谁身上有鬼啊，这样的讲，所以尤其是一些乡下的地方呢，很容易，如果你被标签成身上有鬼的话，很麻烦的，所以说类似的，就是开始人心里面就会有不安啊，不仅是这种的，哪怕是，怎么讲呢？你一个合作伙伴开始很相信，最后合作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你就不是那么相信，所以这时候心里面也会有很大的纠结，所以这个比这些纠结还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是个别的、暂时的那种，如果还有一些是对整个现象界的一种的彻底的、重新的认识，这样子。所以说，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话，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就是在我们整个身体当中都有这个神经的这个系统嘛，大多数地方嘛，有一些地方没有的也有，但是大多数地方，如果是你的一根汗毛稍稍的被一个就是风吹或者是小虫子触动的话，你还是能够感觉得到。所以肉体的这个触感呢，就是遍布在全身当中，感觉，所以，所以说，有整个身体的任何感觉的话，主要是靠这个触觉，就是我们说的，皮肤的这个触觉这个层次上。所以说，所以触受是融入全身一样，其他的气，比如说。吃的话，贪嗔的融入到一切的烦恼当中，所以我们说贪嗔痴当中，吃愚痴是这种贪嗔的之母，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无明，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就是解决这种的，就是轮回的根本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特定的这种的镜像， 如果就是一棵树的根死了以后，其他的枝叶的这个毒，如果这是个毒树的话，它的根死了以后，其他的那种的枝叶、花果那些，如果有毒性的话，那些也会跟着就是自然的就解除了。所以心中产生各种八万四千种的烦恼，根本上面是因为无明而升起的。所以说，那我们就是因为愚痴，没有了解现象的本质，所以我们认为有实有，认为就是心境和这些都是分离的现象，所以说因此产生很多的之中的苦乐的感受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判断。所以这些判断当中呢，就是是一个活法，但是我们没有纠察它的本质。所以说我们如果摧毁了，或者说彻底的转化了这个无明的话，那其他的烦恼也跟着就是被转化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空性是它是唯一的能够转化这种的无明的就是利器一样，就是说直接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学习佛陀教导的这个空性的教法，可以摧毁这个无明，既有这个修行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个别的特别的针对于特定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你有自己的这样那样的方法，但是对于整个轮回而言的话，如果你不修空性的话，其实没有就是超越的这个方法，没有其他的那种的方法，就是可以因为我们对于不真实的东西只为真实，这样浅浅的，只有你认识不真实才能够解除这种的问题，所以从概念上面也能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如果要简单的说转化一种的贪心，其实如果没有空正的智慧的话，就都不容易的。有特定的白骨观啊这些修法，但是这些在针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人，在这种一定的阶段里面有用。但是说如果要就是在不，如果你要避免现象的方式来这个断这个烦恼，这样子也有这个方法。但是说既在现象当中，但是不为现象所扰所动，所这种的转化而就是没因果这些现象有的话呢，只有这种人法俱无的这种修行才能够办得到。所以我们对于特定的一些情景来吸引人升起贪心，对于你认为美的东西升为贪心，认为好的东西升起贪心，然后如果是不美或者不好，这样子呢产生排斥的心，乃至于产生愤怒的心，不喜欢那种。所以这些呢，就是有相对的简单的一些方法，对峙。比如说，以前不是印度人在这个眉间的点一个红色的点吗？那个叫空空吧。所以他们那个就是想用那种姜黄啊，还有一些蘸炭呐，还有一些灰呀，有些是牛粪的灰，有些是其他的尸骨的那种的烧的那些灰。还有一些放一些那个柠檬汁啊，这些还就是混合起来做的一种，然后要把它就是不断的搅变黄，然后再晒捣碎那些以后最后变红的，那个就会摸在这里。它这个上面呢，就是印度教或者是这些里面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比如说看见一个人和人之间，彼此之间以后可能会产生嗔恨的心，有可能会产生贪心，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如果看身体的那个眼神和目光呢，可以引起我们不同的这种思考，或者是不同的这种欲望，或者是升起什么样的一些也许你看一个那个人身上的某一个不好的点，你会嫌弃他，也许他身上有鼻涕，或者是也许他就是某一个皮肤不是那么白吗？或者有些人喜欢白皮肤的话，那可能你一想到皮肤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不好，如果一看到一个皮肤黑一点的人， 如果是你是一个比较注重于那种的异性相吸的那种的色相上面的这些很注重的话，那你可能会引起你的某一种的欲望。如果特定的一些延伸，或者是当然别人的挂饰，就是非常穿金戴银的话，也许你引起一种财富的羡慕。或许就是说别人身材上面的这些高矮胖瘦这些差别呢，或许引起你的一些就是某一种的向往、羡慕，或者是就是别人是比较理想的这个身材，或者是觉得不能变成他这样的身材，就是什么样的，就心态会有很多种。这时候我们就是心呢不在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就是欲望和嗔恨或者是。就是不满意、满意、喜欢不喜欢的这些种种当中呢，就是就回荡了。所以说，他们的一个方法是说，就是你不要看我别的地方，你就看我的。以前说人有些人害怕看远别人的眼睛，就有些人专门看别人的鼻梁嘛。有些反正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让你就是心专注在一种尊重和神圣的一种方式来看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每个人都有这个额头比较平嘛，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点一个点的话，那你就看在那个地方，就是保持一种心的祥和，你自己就是，好像素质高了一点呢，觉悟高了一点呢，就是你有很多选择，但是这时候你的选择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比较，充实就是。一种好一点的心境去看别人，而不是那么世俗的、功利的，或者是很多复杂的那种回应的一种的方式。外物产生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因缘上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回应，是你自己的这种就是方式。但是有时候你忘了你自己怎么回应的这个差别的时候呢，别人提醒你，就是每个人中间点一个点的时候，就说啊，你应该有没有区别的去看别人。就是之类的，所以这些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对任何的一些让我们产生烦恼情绪的这些对境，然后主要是除了对境以外，有些时候我们是被对境从来不修行的人来讲，就是随对境来就是游移的。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某一种。不是专门修的心，但是会有这种聪明才智，就是不断的反观自心嘛。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专门可以修这个，就是对自己心的各种感受，这些什么东西让你自己吸引你，有什么样的状态，这些上面做一些反思，然后了解自己的习性。所以说，我们作为就是观察者，就是。会有产生什么样的这些排斥的心理出现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心吸引的这个心出现的时候，对你是有什么影响？你有什么样的内心？所以，对于不是那么吸引或者是不是那么排斥的那些出现的时候，你的习性以及或者是忽略的一种的心所以或者不具影响力或者没有这个专注力种种的。所以在有些比较强烈的贪嗔的这个对境产生的时候，就是有反观自己的能力，有些时候就不足那样的，所以会觉得外边有真实的这种贪嗔的对境，所以自己才会掀起这么大的情绪和喜欢不喜欢的这种的感受，所以我们的对峙力啊，这些都变得比较弱。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从缘起上面去观待这些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根，六境六尘的这个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缘起的道理在那边。如果我们再以这种观待的方式去观察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真实或者是本质的，就像审美的观念也是各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因各这种习气的差别而差有差别，味道也是一样，可能这个人不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很喜欢的，所以这些上面去做，原来就是自己的业和这种形成的一种的偏颇或者是偏好而已。 所以说，这个上面要从无自信的这个角度去转化的话，那就是一切法，本质上面是无自信，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存的本质。所以那这样子的讲的话，就是一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这些显现的一些相。所以这样子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应该去这样去观察，自己的心。所以根本上面我们就是要说对治无明的话，我执实执这两个是关键，就是说减少这个我执，减少实执。所以怎么样去对治呢？就是我们先就是说这些自我执取，这些都是一些偏好，一些自跟自己的投射和业的景象的一种的这些，所以我们认定的很多这种相对的真理，其实不是那么铁定的一种究竟的一种实有的真，或者说绝对性的真理，没有，不是这样子。然后慢慢也减少对事物就是真实客观的存在的那种的一种执着。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人无我法无我，对自己的身心不具有本真的这种，尤其眼耳鼻舌身的这种起惑的那种。本身它的构造和形成，就是主要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环境当中，谋如何去生存，如何去一个就是怎么讲，轮回这一道当中的投射所相应的一些，但是它不具有这种究竟的真实，所以说身心呢都没有实存的本质，主要讲的这个人无我。那就然后法无我，就是一切现象也是如此，就是除了这个有最关注的是个人的这些情绪概念和色身无蕴这些以外，无蕴之中没有我，无蕴之主好像无蕴之外的一个主也不存在，所以一切现象都没有真实的存在的本质，所以这个就是人法俱无的这种道理。所以说像四百论里面有讲的这种差不多类似的一些句子，说就是说如身中生根一遍一切住，就是说也本身像嗔心这些都住，就是这么遍及所有的烦恼当中，个别现前的很多，但是就是它都是因为无明而现前的，就是相对，所以若有缘起离，愚痴则不生。故此一切力为因说彼语，就是说如果我们见到缘起的道理以后，无明这种愚痴就会止息。所以我们应该尽一切的这种努力呢，就是宣说缘起力，就是说见到缘起，见到空性，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见到一切法是缘起的时候，就知道一切法是空性，以这种的方式去了解。然后缘起上面呢也跟刚才那个就是一样，我们所说的有这个初分细分，就是以这个因果以及观待的这个分法区分的时候，最后能够了解如何去怎么讲呢，了解这相对的和究竟的真理，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方面，显性和空性的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所以在上面呢，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因为空性，所以缘起才可能，所以意思说，就因为空性这些显现才可能，所以解脱也才可能。所以如果是有实性的话，所谓的无常以及显现也不太可能的，因为从理论上面去分析的话。所以这个因此呢，就是在中观的应乘派和自续派这些的观点，建立在这种上面。所以事物在世俗地上面不存，就是意思说没有固有的这种存在，然后说这个没有这种以自己依靠自己的自力而存在的这种就是形式呀方式呀显现这个上面 就是身心和现象当中，都从名言当中最究竟上面也没有，就是依靠自力来显现的，都是观待和这种显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言当中显现的这个应承派的这个看法。所以主要是以这个认为是被中观的这个究竟的这个见地。所以说，另外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害怕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以前也有很多故事也有讲到，有些人一听到，我们现在比如说也许有些人讲到空性的时候，也有或者是仔细在无我的这个禅修上面呢，人无我的修行上面禅坐的时候，或许还也有一些是有些个别的人有这种的经验，觉得就是觉得突然好像就是无依无着，没有着落，好像没有任何依靠，这样子的一种感受，还不如说有一个如山大的执着的话呢，你就好依靠了，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但是说就是五蕴皆空，种种的去想起来的时候，好像那到底就是我们应该往心往哪里去安立啊，能去放啊，就是上面有一种的恐惧。所以这个部分所有的这种事物呢，都没有自方或者是依靠自力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在细微处究竟处没有真实的存在。然后如果你能够深度解析这个的时候呢，就会对一些人来讲会产生一种的害怕，尤其是那种断边的一种的观念上面来讲，又人升起一种害怕。如果同时缘起星空，星空缘起这一种双运的认识的话呢，那就会好。但是如果是落入断边的某一些观念，这样的话更容易有这种的恐惧的这种感受。所以一切显现都是幻化的显现，依赖因缘的，所以观待因缘的这种变化，这些上面也有，就是说变化源自于不变的这个，就是生灭来自于不生不灭，所以变化源于这个不变。所以说表面就是说你的上面表面的这个显现上面背后有它的这种表面上面有这个生灭，但是本质上面呢就是一个不生不灭。所以对这个世俗的生意的或者是缘起星空有了解，很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如果有这种实存的话，那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它甚至因缘和合都很困难，所以它并没有实存。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刚才那个心经，不是那个心经里面讲的这种远离，就是说无苦集灭道啊，这个部分上面的有些认识，他说的无苦集灭道。这是从一个从究竟上面来讲的，究竟的这个自信有的这种的上面来讲，好像我们必定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说从这里开始，这是一条道，然后这里有个结果，那讲的话比较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一切都是一种缘起的这种的角度来讲，这个道果的这个差别。所以这是若复有人，这个想说对人物我不净，对法物我不怖，对人法这空性不畏。所以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对听闻的时候呢，就是不惊，思而不怖，修而不畏，或者是思而不惊，修而不怖，行，或者是正的时候不畏， 在这个就是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将这三种的解释，就是人法俱无的这个来讲这个不净不畏，所以我们在这个安忍的度的修行里面也有，就是说，除了环境当中修安忍呢，或者是就是人为的一些逆境当中的修安忍呢，以及就是对于修法的时候的一些逆境，包括不明白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不要急于做各种的判断和升起这种烦恼和邪见这样子，就是能够柔顺当中呢安忍来学习，然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些是说，我们的已经证得的这些境界当中呢，也有就是有这个差别。你了解这个空性的教法，从证的这个圆满的空性的这个程度上面也有差别。所以说，我们不是讲的这种就是无生法忍嘛，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生无灭或者不生不灭是生灭的这个本体，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无生无灭，无有见无无见，就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一个，就是无生非无灭，离有见离无见啊，就是离有无见那这样子，非有非无见等离诸细论得无生法忍，所以这个也是讲究竟的这种空性，就是了解的话，就是一种修安忍的一种柔顺的安忍以外，还有无生法忍的这个修行。所以曾经有讲到说，专门学习小乘，可能就是学了很多年的人，如果听到大乘的法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就是不是他们原来修行的这个一些重点，所以他们突然听到更就是其他的一些法，这样的时候呢，没有听过而产生一些畏惧，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祖师或者是传承师傅没有不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们会有一种内心当中的一些恐惧。所以四百论里面有讲的说，余闻空明空法明。皆生大部位，其间大力者，怯若不生畏。所以这样，当然，这以前呢有很多故事里面，包括像说阿底峡尊者面前讲来了这个修习基础乘的人。然后讲到人无我的时候呢，就很欢喜；讲到法无我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害怕，这样子。进步。然后，就是如果就是讲的比较彻底的这些见解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听闻而就是有些当然说有这种逃跑啊，或者是怎么说的这些，应该是有这样的状况。这他们能够。有这种的反应，说明他们其他的这个任务，我的这个修法上面就是铁定的心来修的比较深入。如果很多人其实没什么，就是觉得什么都听一听，但是没有深入到了解这个无我的这个含义。其实真正的了解的话，他也不会害怕。但是意思是说，另一些人不太相应的人，他就会有这种的恐惧感。有些人说啊，我是心里面什么都空掉了就没事，但是另外一些人说啊，心里没落没个着的，就是有点的，就是开始有另外一个担心嘛。世俗间也有这种的所谓的说法嘛，就是，如果从空性的智慧上面来讲，你原来认定的这种的一种程度的一些认为是究竟的，如果再了解有更究竟的，或者是说这时候不以前面的为究竟的话，它会有产生很大的震撼。 这个是对这方面的有所嗅觉、有所思考，甚至深入思维思考的人应该有的一种的反应。我敢说，就是一般的人讲大乘空行的人教法的时候，不仅是还不害怕，可能很多人都睡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真正的了解他所指的这个是一究竟的意思，没有了解他的这个意味着什么这种。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般若蜜，即非第一般若蜜，是名第一般若蜜。这是般若蜜啊。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来说第一般若蜜，般若蜜啊。即非啊、是我看实际并非实有的第一般若蜜。而是迷言假立的第一波罗蜜。
唔使咯，今日咩？
你们小心了，这里面有时候有音声音出来。所以这个跟前面一样，就是说，所以这里面讲，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度。所以说，十度，就有时候讲的十度，有时候我们所说的六度。如果从六度的里面讲，就是布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精进度、禅定和智慧。然后它都有相应的这个修行呢、有些是修行这种分享的这种的益乐，就是你就是帮助别人度众生，但是首先有一种的分享的这种的意图，就是给予别人安乐，解除痛苦，这样的一种共享安乐的这种的痛苦这种意图。然后就是戒律也有很多，但是开始有就是宗旨是一种无坏心的基础上面去帮助众生的一种的这种作为嘛，以清净的这种见解上面去做。所以戒律里面已经有含摄的，有这种诸恶莫作、众生奉行自净心之类的。所以安忍的时候也是一样，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安忍的这些差别。然后精进的话也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习于从就一种的负面的破坏性的当中的你喜欢，比如说喜欢暴力喜欢各种各样的欺骗的那些游戏或者认为这个很聪明很好的话，那这你的快乐的点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或者是恶业的那事的。甚至喜欢有些人喜欢看杀戮，喜欢就是别人的痛苦和死亡，那有些就是其他的都有类似的吧，就是只要给别人和其他生命动物有些有斗鸡斗牛什么什么那种的嘛，那些都是一种就负面的方式。有些人就是说偷东西抢东西，对一个小偷来讲那是津津乐道的话对一个就是团伙骗东西的人来讲的话，那他能骗到就是他的快乐，跟他分享的同时分享的。如果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进的话，跟这些相反的，从比较有意义比较有正面的这个方向，就清净业走向智慧步入解脱这方面的一些法上面呢，就是还产生这些事物当中呢找到快乐，找到这种欢喜心。所以禅定这些都是一样，就是调伏心的这种的 法门。所以我们所说的这前面这些呢，都应该就是含摄，或者是有这个智慧度来引领，或者是摄受于智慧度当中，所以洞察现象的实相这种的智慧。所以说，从就是修道上面来讲就是这样子，然后像方便呐、大力、大愿。本质这些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十度的，部分它跟这个菩萨的道谛相应的，这部分，所以说在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前面的五度都是为了就是最终增上善和决定胜的这种作用而就是去修的，或者说智慧品种。说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说，最关键的就是证悟万法的实相。然后，这个《般若八千颂》里面的一个比喻说：“须菩提，所有江河入于恒河大江，彼等随同恒河入大海。须菩提，如是五般若蜜多，若以智慧般若蜜多摄持，则为智一切智之位。就是。”如所有智，尽所有智，这个就是智之位。所以说，前五度离开了智慧度的话，就是如同就是五度如盲，般若如眼，若无般若智慧明灯引路摄持，其他五度仅以自力不能达到佛的境界，就是达至佛的境界。然后，另外《如心论》里面也有用，就是。有如目者能引导无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摄取无量功德趣胜果。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是说我们把智慧度，如果不论是行布施的时候，不是也是说最最圆满的布施，其实是不离这种的空性的智慧，不执着于就是具体的心色、具体的那种的名声啊、具体世间八法的得失呀、各种各样的忐忑和算计那些的心，已经用就是完全智慧来超越的这样的状态下，那些三轮体空种种的方式。像所做的一切呢，才是最圆满的一种的，就是心智，所以无漏的这种的智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这个是说是非实有，即非实有的第一，就是意思说以智慧摄持，而是名言。如果其他五度以名言的方式来说，就可以，当然都有它的意义。然后用智慧摄持都变成这个度法。或者是超越的这个就是成佛的这个捷径或者道路。须菩提，忍辱般若蜜，如来说忍辱，如来说非忍辱般若蜜，是名忍辱般若蜜。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特定的一些修空性的道路上面，智慧逐渐的圆满增长，现前就是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二障断除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修忍辱，这方面的也是一样，就是特定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无生法忍呐，这些一些境界达到的时候，它是怎么讲？对于空性的智慧，主要是我们如果说对于中观的教法、般若的这种智慧，这些上面有深刻的见修，然后有所证的话，这个证上面的差来，就是说这菩萨的这个道地的这个功德。所以这里说，须菩提，所谓忍辱波罗蜜，如来说，并非实有忍辱波罗蜜，只是名言假立的忍辱波罗蜜。所以显然这个是如此。所以我们有讲到说， 过去有很多的这种故事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如何修忍辱啊，如何去就是去积累资粮，在因地上面行持这个六度的这个羞耻，这些都有讲。所以说，但是最圆满的这种的方式，当然就是不执着具体的要修忍辱。有些人不是也有这种嘛？是实践生活当中有。那如果我忍，但是我忍就是一下、两下、三下，然后就不会再忍了。就是忍耐是非常有限的，就是我们世俗当中的所谓这种的忍，安忍。但是如果你有空性的智慧，然后说能忍辱的人，说忍辱的境。以及忍辱本身并没有一个真实实有的存在，那根本也生不起什么前面压着气憋着气，中间后来有爆发的那些，就并没有这个一个基础嘛。如果你说都是只为实有的话，那你是就像一个水桶一样，就是越加越慢，或者是一个水壶一样烧着越烧越开的话，就慢慢就爆发了。所以情绪这些上面也有这个差别。那说因为修安忍的这个智慧的差别而表现体现这些也不一样。所以说如动论里面引用的那我刚你说设有废除其嗔恚。将此肉身，将此身肉，并骨节，纷纷割截，经九十，与彼割者，人更增。所以对一个已经圆满的这种像就是六度的功德这样的一个人来讲，忍辱的功德圆满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得道的菩萨。已经住在异地或者是之上的这种修行的人，是实际的境界上的。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些可能就是如果没有证的话，有极大的就是牢不可破的那种大愿，哪怕是身体当中有极大的痛苦，但是他就是没有后悔，有那种的愿力上面很强的人，当然也有，但是也不然的话，就是转化色身的已经这种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人对你就是肉身的这种残害的话，你不仅没有生起那种，就是这个不是一次，还会有很多次的这种的，发生的话，不仅没有产生这种的愤怒或者怎么样，还会增加这种慈悲啊、恩人的功德。所以，另外一个是说《般若一文八千颂》当中说，若对有法产生执着者，相似法忍尚不可得，真实法忍更不可得。所以说这些来源于就是对于法的这种无自信，没有实有这个上面有所证的人，如果没有就是你已经对现象的实有有所这种，哪怕是你概念上理解，但是习性上面呢，根本上面还是觉得这些现象是真实不虚的存在的。那这样的话，不要说就是得无生法忍这样子，就是相似的无生法忍不可得，真实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无生法忍就是你了解透的程度这个差别，了解没有了解。或者修得透的话呢，就谈不上无生法忍的。所以说，哪怕是有些就以这种文字的般若，或者是说相似的这个智慧，去引领自己的心修三轮体空的这些教导，尤其是信心具足的情况下，那也是很厉害的这种人，或者是这种的。信心很足的人，他的一些做法也是有的，不会产生那种悔过的这种心，就是后悔对于自己羞耻的这个法，或者是 就是做布施安然什么样的时候，并没有那种颠三倒四的这种心思，前面就是答应，后面反悔，或者是中途反悔，种种的这些不够坚定的那些状况。然后说，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割利王割截身体，我与尔时无我相、人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什么呢？须菩提，比如我从前被割利王割截身体，修安忍度时，已无我人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佛讲的这个就是曾经过去的一个故事，说就是割利王是一个暴君嘛，比较凶残的一个人，所以性情暴烈这样的，所以其他人都很害怕。说有一次他就是带着这些王宫里面的一些人，男男女女去森林里面去就是狩猎，然后森林里面的国王休息的时候呢，其他人包括他的这妃子们呢，这些去游山玩水采花果，走到一个安静的山那边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持戒的仙人，就是名字叫持戒仙人的人在那边打坐呀。因为对他其他人呢对他升起一种很大的信心，向他求法，所以仙人呢就是对其他的人呢就宣说佛法，对他们也有这种慈悲心。然后但是王醒来以后，四下找不到其他人，就会就是顺着这个声音呢，就是找到这个就是仙人讲法的地方。然后他呢就是产生极大的嗔恨心，因为王都比较骄傲嘛，就是说伴君如伴虎一样，有时候高兴不高兴就可能就是杀身之祸就来了，所以他就故意的刁难这个仙人呢，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你是不是这个阿罗汉呢、那不是阿罗汉你是不是阿那含果的证悟者啊，如果不是你是不是斯陀含、须陀含的这种境界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真谛的这种菩萨，但是他说他不是，什么都不对，没有这些功德。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你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些，他说我的名字叫持戒，所以戒清净的情况下，就是所以说他们就国王当然以各种的名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样，就是刁难他嘛。所以他说持戒的这个就是这个仙人来说，就是他能够持这种安忍的戒，那国王就不相信，说你怎么会修安忍呢，我看看你能不能修安忍，就当场要试验嘛，就用刀来割他的身体。然后说割下好，还一边还有就是那国王可能就是有点叫什么，这种咽不下这口气啊，下不了这个台面子那种的，就是要让他复述嘛。但是这个仙人呢，他又就是自在的，所以没有说这种就是恭维的话，所以呢就是一刀割，一刀的割，然后让他就是说有没有悔意，还没有，有没有后悔啊，有没有这种不修安忍啊这样子，但是都没有。所以他说他没有这种的悔恨，也没有就是对他的愤怒这些，这样的情况下呢，最后不要说人看不下去这种的暴行了，就是连这天人呢看不下去，所以突下降就降下这种杀雨，然后国王觉得自己可能就做得太过分了，就开始忏悔道歉。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人身上还有天嘛，天理难容那种，就是人作怪的话，就是一个小肉身在那边就是作怪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就是 就先人的当然是身上的这些都已经被就伤害的很非常的糟糕，但是因为修安人的功德发愿，这个在一般的这些公案经典里面都有的，就是因为他说如果我怎么样的修得圆满的话，请立即恢复我的这个身体，或者是说以前不是佛证悟之前说，如果我所证得的中观的这个真理啊，就是般若的这个智慧，这个空义是。究竟的话，就是这一颗丸，就是放到水里面的时候，不要让它就是顺着水飘下去，逆流而上嘛。所以这时候我就发生奇迹般的这种，就是人天震动的那种感动的事情，就是波向，就是没有往下沉，没有往下，就是顺着河去飘，但是就是逆水，就是这样行，这样子类似的，就是说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所以一般的，你从现在的医学这样角度来讲，不可能吧？那怎么会呢？就是你刚刚割下来的肉还能够一下子就粘好了，就这样想。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以前不是，当然这些都是不是我亲自见证的，所以我并不能说那个你必须这样去相信这样子。但是你每个人有自己的自由。但是有一人就写一个什么去峨眉山被猴子咬的一个故事嘛，本来想去自杀，然后最后。就是中间有一大堆故事嘛，但是之后他说他看在峨眉山看到有个，好像尼姑帮助他就是服那个伤，然后弄好了包扎好了以后就是怎么样就休息了一下吧，然后就再转眼的时候就这个人都不见了，这个尼师也不见了，然后伤呢就摁了一下，刚才不是刚说那个就。他那个你是好像给他已经了解了，说你好像是来自杀的吧？怎么受伤了？怎么样？问了一下，他就咯噔了一下，说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呢？然后就处理那个就是一下，然后后来他感觉刚才不是被猴那个弄破的流血的那些地方，一看什么都没有，就是这种。上一次我给大家说那个是神谕，就是降神谕的一个一些人用那些利器来捅到的人，然后当时流血的，就是但是神谕降完了以后，那个伤口就一下子就好了。有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一些现象，并不需要大家相信，但是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就好。有些人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经验也了解的。以前有一次我的一个亲戚，我们在布达拉宫的前面有一个喝茶的一个亭子，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嘛。所以有一个人呢，好像是内地的一种快40岁左右的人吧，大概戴了一个草帽的一个妇女，她在算看相，然后就是门口，她这个只有一个入口，入口里面人太满了，我们就在入口那个地方有个桌子，那我们坐在那个上面。所以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从我们三个人旁边才经过才能够出去，因为它是一个布达拉前面那个原先修布达拉的时候，就那边取土，然后最后弄成了一个很大的湖，然后就湖中间有个亭，只有一条路，所以就是这个茶馆只有一个入口，入口门口就是我们，所以他们那个人呢就说看相啊怎么样，我一个亲戚他就说啊那看一下，然后他说你先算我的过去。然后那个人就给他说：“你多少岁的时候好像从墙上摔下来过？你是不是扭到胳膊了？怎么样？反正说了很多。然后他开始想一想，说：‘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大概说了主要的几件事情吧。然后他就未来的你想问什么，我都回答你。然后他就问了一些问题吧。后来我发现这么多年了，就他的那些问的问题都是一一的，就是验证了。”对，这些事情，他说的那些，其实当时就是开玩笑的那种，不是那么认真严肃的想过的问题嘛。但是他问到的都给他回答了，所以但是就在那个他进去茶馆里面了，然后另外有一个人他也想算，就是开始的时候好像其他人只有那一个人想算嘛，然后进去以后那个亭子里面就是等他出来再也没有看到他。然后问其他人，因为那里面只有一个男女共用的洗手间嘛，那里面没有，然后周边都是一圈，就是一个亭子，也没有多大嘛，它没有那么大。这个大家可能有些人去过布达拉宫，所以就好像有点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刻，有这些现象。所以这个现象不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经验的现象，但是是一种个别的， 现象。所以后来多少年以后，我们还常常谈到这个事情。大概那个发生的时候是2001年、02年左右，01年、01年应该是01年，02年的时候 SARS 嘛，就之前。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立即回复啊，这些个别的经验有这些，都有可能的，这样子。所以，哪怕不要说这样些复杂的这些个别的境界，连一些比较就是大家共通的一些经验，就一个地方不会做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另外一些地方来讲就是很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很多世间的做法上面也是一样，就是这种的。比如说习俗上面，也有这些差别嘛。有些地方认为入土为安，有些认为就是最后一次做全身心的布施好，那就是做布施给鸟或者怎么样。有些呢可能就是说焚烧这样子，就是每个地方认为的观念不一样，同样是一些社会。所以我们说藏地那种的就是天葬啊，这些在过去印度有，过去在就是其他的地方也有。像 Zoras 的那种的宗教里面也有，所以说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是不仅没有这种，当时是他的过去世嘛，某一世的时候，不仅没有这种。对这个割他的身体的割力王啊产生嗔恨心，反而是发愿，就是慈悲心，说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一定来度化你，先度你，就这样讲。所以佛成道以后呢，就是，割力王就是最后他的应该是，就释迦牟尼佛那一世的时候是摩耶夫人的弟弟，应该是，也是释迦牟尼佛就是悉达多太子的舅舅嘛。所以他。起初的时候是就是保护太子的那种方式跟随来修行，但是后来佛，就是没有证悟之前嘛，就放弃那种苦心以后，其他人就他们见行为方式发生了一些分歧，最后佛就证得圆满以后，又摄受为弟子，然后传法的这个故事，说最初这个觉醒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皎陈如是吧，这个。因为在那个皎陈如是一个姓火气那种意思，因为他们属于无事的那个这种的种姓嘛，然后他的名字应该圣洁这种名字，阿难应该。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说《宝曼论》里面一句话说：“乃至有蕴执，而实有我执。”由我执造业，从业复生受生。所以说，一旦没有这种超越这个任我执、实有我执这些种种的法我执种种的这些时候呢，就是对于身体的色受想行识的真实感，这些上面的那种念头和情绪上面呢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包括肉身的这种心接受，然后我执就会强，然后因此而因我执而造业，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产生喜欢不喜欢的，只要有真实，只要有我执。真实感，然后就是很强烈的我的那种的感受，不会说三轮提供的那种的境界，说就是住客以及之间的这些作为，这些都是无实有， 我自信这些上面修的不够的话，那当然会有这个我执人执法执这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会造业，然后就会轮回。如果要解脱的话，就是刚好相反的这个方向上面去修行。从人我执、法我执这些上面去，分别的去解除。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样，人知法知这些上面有它的这个对治的方式，有修行的这个办法。所以这个如果一些是好像没有办法，这个真理不存在，真理怎么讲呢，真谛不能修持，因为有把就是本质没有的东西看成有，而这种产生这个对境，然后新的投射，产生我执实执，这样子。所以这个的对治的我执实执的方法，就是让我发无我的修行，然后逐渐的能够把身心的这种真实的这种错误的投射的方式、执着的方式，以及对待一切现象、外在的一切现象当中这些上面的一种错误的投射呢，都能够得到一些转化。所以说，因为没有就是自信的这种有的这种真实有这些呢，所以说是解脱成为可能。如果也有自信有真实有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叫何以故往昔，我与往昔结节知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应生嗔气。所以前面也讲了，就是无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就是这里面讲的二十我。这个说明他的境界就非常高。然后这里面又讲了，何以故往昔，我与往昔结节知解时，若我有人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心应生嗔心。所以如果为什么我当时能够就是安忍呢，就是因为有这些正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如果我有人相、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的话，那就是还是会生嗔心。就是为什么呢，就用白话的念一下，我在过去被片片结隔身体时，如果我有当时有14相执着，必定会对割离妄嗔生嗔恨愤怒的这个猛火。若有我执他，因此因执自他故生起贪嗔心，从而生诸过。就是有这个我自他的分别，有我的这种的执着，然后有他的这种的分别，然后就是自他的贪嗔的这个趋向，然后产生很多八万四千的这种烦恼，以及三界六道的种种的业和因缘。所以是另外一个，就是在下面讲的，须菩提，又念过去与500世作忍辱仙人，尔时，于尔所示，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须菩提，我又回忆过去500世中作忍辱仙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断除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的执着。所以割离王的这个公案里面，有一些人把割离王的对境就是忍辱仙人这样写的，但是在另外一些里面，这是把它作为就分开的一种讲的，就是持戒仙人嘛。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持戒仙人的故事，有些把这个里面的故事都差不多，所以就是把它就是变成一个公案，或者是这些也有。所以是仙语的里面记载的说，忍辱仙人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他们 在某些国王就是的这种嫉妒下，就是与他的眷属这些讲法呀，这样的时候产生不快乐的心，有时去打猎森林里面相似的方式来遇到的这些，然后其他人呢有信心想要求法，就供养鲜花水，怎么样去恭敬的时候呢？说刷的时候，国王呢就好像就是他原来一直都是就是大家注意力的中心嘛。如果其他人就是去求法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些，尤其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引导的那样的话，他会成他来组织的那种是吧？那可能没事，但是如果烦恼凡夫的心就是这样嘛，所以他就问责其他的人，然后仙人也问他说你有就是。就是仙人讲给他们传法佛法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有这个得到这个四禅的种种的境界有没有？就是色界的禅的境界、无色界的禅的境界？”这样讲的，这个仙人就是也说没有。最后一样就是说：“那你能就是这个人说我就修安忍嘛，修忍忍辱仙人就修安忍，以此为这个名，或者是以此为自己的这个修持。”那这样子，他说我就是怎么你都能忍了、这样的意思，说你什么都能忍了、那这样他不相信嘛，又就是伤害他用刀剑这样子，就是刀割的这个。所以后来也有说仙人的就是其他的有神通的这些人呢来降下冰雹啊，然后国王后悔，就是其他的就是类似的像刚才讲的一样的，然后恢复身体种种。所以你说这些故事分别来讲的这个意思说真真正正就是修到这些层次的话呢，的确是能够安忍，有些菩萨的这个境界一地狱后应该是就是色身转为清净，其实他没有那种像凡夫的那一种的程度的这种痛苦，叫苦不迭可能就很非常就是不容易的那些层次。所以当时是不是一个血肉的身体呢？还是一个血肉的身体？所以说真真正正说很随喜有这么样的一些境界，这么样的一些功德。所以我们就是普通的人呢，就学习佛法这样的时候，也有了解到说，其实到某一个程度，的确有就是心转了，后来连色身都转了。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不仅是就是粗大的色身转了，他来到其他的世界的时候，都不是普通人的那种所见所看的一样的世界，所以这些境界越来越高。这些方式这种的境界或者是新的这种的真武存在，所以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也一样，如果小佛能够以很多事很长时间里面的以各种方式别人看他们的身体头颅这样的话，他都能够就是其他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头颅的故事嘛，就是公案里面，但是这里面只是说砍身上的肉。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能够自在，所以作为佛弟子来讲，我们也就是随喜以及随学随修言，我们就是暂时做不到这样舍身，但是我们在其他的程度上面呢，修安忍的能力逐渐提高。原来可能就是父母亲说一些责难的话，你就马上反驳呀，非常不欢喜啊，表现在这个脸上话语上面这样子，但是现在既有学习金刚经，然后变得稍稍会观察自己的身与意，然后会了解说这个修忍辱需要智慧。修忍辱并没有一个好像就是很讨厌的人，很讨厌的事，那些看法也是你自己的心的这种作意的差别，就非礼作意的那些心态，就不了解人无我法无我的空性而去就是纠结于其他的。然后也是习性，所以这些习性如果能够转变的话，其实所谓的原来就是能忍的忍耐的安忍的，包括对环境的对修行空性的安忍， 就是我们不会一下子跳到结论上面去，就是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去马上去取舍判断这样子，而是有一种的不断的学习的能力，然后也不会产生这种畏惧的心，对于修法以及尤其修空性的教法，不会觉得这个太深奥、太难懂了，这可能不是我能做的了。这些上面也是算是修安忍的方式。所以，不论是你们的同事、上司，或者是就是你们有下属，或者家里人、老年人、小孩儿，或者是就是任何人的话，就是多一份这种智慧度所行持的智慧度与摄持的这种安忍的心，这个上面呢就是非常好，很有意义。所以佛也是以此，你看就是。度了隔离王，在后来的这种修行当中，然后须菩提，是故须菩提，菩萨因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因住色身心，不因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我刚刚因身无所住心，若有，若心有住，即非，即为非住。所以，须菩提，菩萨因远离一切相状，发无上圆满正等觉的菩提心，不因执着色法身心，不因执着身。香味触法身心，不因执着任何法生起真实无为的甚意，菩提心，所以不执着这个真实，这种心实有的心。如果自心有一丝执着，就不是真实真正的境界，就不是真实的境界。就不是那个空证的智慧的这个境界，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平时当然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六，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这个力量比较强，然后我们是六境的这个色身香味触也很有这个训练有素，很有力量，我们的穿习很深，对这些见解。我们的意识总是飘在这个六根的这个六识的这个前六识的这个层次上面，所以尤其是前五识，甚至在这个层次上面的意识，融入到这上面，所以进一步，第六识的运作的时候，引导在这个前五识当中，这个意思，然后。就产生这个就是现象当中的好听不好听，好看不好看，好吃不好吃，好闻不好闻，然后就是工作跟触感啊这些心态上面的复杂的这种的千变，所以这些呢，就是执着的时候，眼色耳身鼻香舌味身处意发。上面的各种就是迷乱的这个对境上面去生，所以这些呢就是六根六境与六尘这些，如果执着的话，它不是一个三轮体空的圆满的这种的心，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所生的各种的布施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些的话，都是很有限的，甚至产生很多烦恼。所以说，我们应该修的时候呢，就是菩萨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远离一切相，发菩提心的时候，意思是说，把世俗和圣意的菩提心圆满的融合来发这个广大的愿成就，就是文思修、戒定慧的修持，然后以及包括修行六度四摄、四无量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发心，以及信心这些种种的时候呢。应该以这种深意地的菩提心、深意空性的这个深意菩提心摄持的这种就是世俗菩提心、愿心菩提心，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就是行持。但是真真正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观察每一天的是日常生活嘛，就是说远离一切相状，发这个心。 这些上面的确就是看每一个人嘛，有些或许有一些人比较在这个状态当中，有些人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就是遥远的一个，目前就是还没有到达这个状况。甚至我们把佛法都用来当做这种世间技巧的这个怎么讲呢，一样不仅就是迷乱世间，然后迷乱世间又用在这个佛法上面，连修道本身也给变成一种世间法、高世间法的这个方法，所以这样的话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这意思说，常常不是在这观修的时候修三轮体空，这个如果不了解更深层的意思的这个境界不了解的话，至少要做这个三轮体空的修行，就主客以及主客之间的这些行为，这些上面呢，了解在身意上面并没有实有的任何自性，如梦幻泡影，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有这种真实的执着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上面的话，那不是这种深意的菩提心。所以所以现象和心，那就是说心外无物，或者是万象由心，这样的一种的修行其实很有力量的，在一定程度上面，唯识宗的很多教法非常就是受用，在大多数人很多就是次第修行的人来讲非常重要。所以然后说进一步再来关照现象心本身，比如说开始就是现象由心生，这一切都是业的景象，这些业是自己的心的投射，细细的习气的投射，这样子。然后再来说这个就是心本身也是就是没有实质的这样的一个叫法，就是说心与现象或者是说现象与心非二，还有就是说现象与心呢非实，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就是逐步的提高，从粗大到细微的这个证悟的这个上面。所以在明眼当中修这个柔顺安忍度，然后在身意当中修这个无生法忍度，这个这样的一些方式。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啊，其实有点慢，应该再快一点的话好一点。我们再讲一个吧。好的，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不应住布，不应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既非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既非众生。所以诸佛在经中说，菩萨心不应执着色法而行布施。菩萨为利益所有的有情众生，应以智慧般若智慧摄持三轮体空的方式布施等行善。如来说一切相不是相，又说一切众生也不是众生。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经过观察和不观察的差别，或者说相对和究竟的这个差别。比如说入中入心论里面有自性 自性不成灭，有法性也无。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所以说，既然没有自性的这个身，就是既然没有自性的身，就没有自性的灭。就是这样的，生灭都是无自性的，这种所谓的显现呢，当然也不可能有自性。所以世间的一切众生，毕竟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生灭，它的这个究竟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没有脱离，就是如果我们说无以有和无的这些差别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无没有脱离无的状态，就不会有出现的这种时机。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有也不会变成无，不然的话有无就是都存在，就是变成相对的这个现象当中的这个。所以说，无实若有，我讲这个。就是说，如果无的相状没有有，那么任何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够升起这个有？就是说，有没有升起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没有的这种脱离无的状态，没有脱离无的状态，所以这样子从这个理性上面去辨析。这个是佛讲的，这个就是说，众生也不是众生的这个部分，对他词的这个了解。所以，这里面如心论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众生如梦幻，究实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无，我看其性悉无边，就意思是说。就是众生的显现呢，就是如同这个一切幻想出现的梦幻一样。因为什么呢？就是经过分析的时候，一经分析的时候就知道说，任何现象都没有找不到实存的有，实有常依自住的有，任何都找不到，就是落入无自性。所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轮回和涅槃也是如此。所以说，就从本空的这个角度来讲，轮也没有差别。须菩提，如来是真实语，实语，如来是真实语者，这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旷啊，旷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的语言断除了一切的过失，堪能信任。可能如来是真实语，因为如来是真实语，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所以前面说到的这个，就是说，一切的现象，就是，就是不住这种的，色身香味触的方式来，就是做布施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应该这样去做。如来说，一切诸相即非。即非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是即非众生，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从我们说的这个现象，有就是说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个两个层次上面说的这个空性，其实是。然后在这个后面就说到这个如来是为什么是下这样的就是无我的智慧的一种最究竟的教法，托付给这个修行者啊，或者是说给赐予修行者，然后我们了解这个是最主要的呢，就是佛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真实于的就是说如来呢，就是他有这种的功德作为现起的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讲。从相对的这个世俗谛来讲的话，佛讲到很多就是因果缘起，包括无常，包括这个六道轮回、三界六道的轮回，种种法就是37道品种种的这个 那是三十七菩提分的这种的修行的道路，然后每一个包括就是禅定呢，就是方便的修行呢，智慧的修行都有圆满的这个诠释，从这个有心有相的这些显现的这种山河大地形成，怎么样去消灭，就抓住了最根本的实质去讲这些状况，所以这个是说佛讲这个世俗谛，然后是这个是真语者，因为大多数认为这是真的，然后佛也应这个大家的这种了解进一步来讲完整的一个世俗谛，然后是实语者，就是实相的这个法，就是二转法轮里面为主的讲的这种，就是说人物啊，但就是也算，但是尤其是法无我的这种的教法，所以一转的和二转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尤其是二转为主的，所以说法界当中呢，诸法无自性的种种空性的智慧，所以说一切色法，到这种的刚才讲的这种一切种智这些当中呢，并没有这种，并不应该去寻求实质实有的这种的因为在这个上面常常讲的这个内容呢，或许很多人也会有一点误解，觉得为什么说这个诚意自主的这个观念呢是如此强调的，去主要的强调的，这个根本上面也是人所有的通有的问题，就对于这种诚意自主的某一种的执着。但是尤其是在过去在有神论的那种社会里面，像印度那样的地方的话，其实他们原来从小受这种的印度教其他宗派的训练和这种的教育下，对于这种生的这种永恒，或者是造物主的这种的存在，创世这些概念很强的，所以对于这个来讲，尤其是有这样的经验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就像有些人，没有学佛前学过道或者学过气功怎么样的话，他们也要针对着他们的这种特质来引导，的话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是讲第二个，就是施语的，就是圣意地。然后第三个就是如语者，就是其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三转法轮的这个教法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所以二转和三转这些共同的一种的了解就变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二谛任运，二谛的这个在这个小乘、大乘、显乘和这个二转、三转上面也有这个二谛的一些差别，但是就是说二谛任运这个了解，从大乘的教法上面就非常的重要。就是然后揭示这个三转法轮的内容嘛，就是这种如来藏的教法，那就是跟二谛二转法轮这个就是讲到的，就是一种二谛的这个二谛任运的这种的教法。然后不旷语者呢，就是说佛为了利益众生呢，个别根器种种的话，他宣说种种的法门，就是带来很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方法，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一些特定的这些引导。所以说佛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宣导佛法，宣导二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世尊，就是从说法45年，我这样一直都有讲到这个从暂时究竟的这一法。然后说这个不异于者，这个刚才说了不旷于者啊，说不异于者，所以这个是说有些就是听众，当时佛的这听众根器有差别，有些可能是以根据自己的所需和自己的语言听到的，就是佛的一种一些特定的功德吧，就是比如说就是说我们不是讲到64种的佛的这种语言的功德的时候，里面讲到说他在任何时候可能其他人都能够受益于佛的这种的法义讲法，而且随类教化这种的，然后有些可能适合这样的，就是以我们在大乘佛法的经典里面经常有说，有些天龙啊、夜叉呀、鸠盘图呀，就是其他的一些众生也在嘛，他们也能听得到。 以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声音说，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暂时和究竟的法来这个讲道，然后给予众生获得世出世间的安乐和成就。所以这五个部分呢，就世俗地、生意地、二地人云，然后立中而，就是根据他们的暂时和究竟来宣说，以及就是普遍的众生成就这种安乐和成就是解脱。所以这样来讲的，所以说这五种的语就是是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这种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最后一句我看看，对。须菩提，如来所得法，如此法无虚无实，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次讲的话好一点。现在这件时间也有点超时了，所以这个层次上面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把佛陀，有些人说啊，佛陀是不是就是好像也是很普通的一般的人吧？就是作为一个好像当时的一个哲学家这样的。这样角度，这些没有太了解佛法的佛陀的功德，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当然没有人，就是你喜欢怎么理解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解脱的人，想要就是利他的话，这个层次的理解这个是非常浅的。我们所说的遍知一切，一个教授是遍知一切吗？肯定不是。所以这些上面要大家要彻底的分清楚，不能够混淆。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随喜大家有这个安忍的心呐、就是文思修行当中呢，就是能够沉得下心，静得下心来，好好去。反思，然后也经常善用里面我们每次讲课当中修安忍的，如果这一个星期开始，比过去一生当中的所有都要更加能够了解安忍的意义和羞耻的这个境界和方式提高的话，那就是这个意思也就达到了。然后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